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研读的这个是《瑜伽师地论》卷89哈、哦，很感恩有这样的因缘啊，那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瑜伽师地论》啊、哦。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一卷哈、哦，这个我觉得很实际啊、哦。那就他第一个他讲这个他讲什么呢？他讲受。感受的受哈，那我们每天我们都在感这个感受里面生活哈，那有快乐的，有不快乐的，有不苦不乐的这样的受哈，然后还有眼耳鼻舌身意哈，那这个就有六根哈，那就有六种受哈，那这个每天都在这种感受里面啊，那或欢喜或苦恼啊，那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内容，然后他这一卷里面还讲到各式各样的烦恼哈。所以如果你起烦恼的时候，你可以来这边找答案，就是说这到底是哪一种症状，你就好像一个 checking list， 你就来找，我今天这个症状大概是比较属于这个这个是哪一种，因为它有的会分层次，你的生气到底是多生气呢，那它有层次，那所以你可以去找今天自己的替自己诊断，那你在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种降服烦恼的过程，那还有他有讲到业力，那还有到下一卷都是卷90都是讲又讲业力，所以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内容，那所以也很高兴啊，那虽然说这几天好像疫情有一点点大家紧张啊，那没想到今天大家都还是有这个乖乖来上课哈、啊，所以这个精神非常的敬佩啊。那很不好意思的是，本来我的课程是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啊，那原先在选择这个课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本来在就是美国佛教会啊有一个网络的课程，那在我们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是完成了这个宝积经讲记啊，那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说我这个课程跟那个课程是冲堂的。那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就应该是要在网络上，然后就是现在美国时间是星期四晚上的9点啊，那应该是早上7:30要讲到9点是这个课程，那所以这样因为这样冲堂的缘故，所以我今天要向那边请假，那我想说我如果连续请假2次这个对人家很不好交代啊，那所以呢就下个礼拜的课程呢，那我们可能是好像跟副主持讨论过后，那或许是要挪到7月8号再去上哈，所以下个礼拜就没有在这边讲课哈，那所以是这样跟大家说抱歉哈，那对对，卷90哈，对，就下个礼拜就不用上课哈，你可以在家里面自修哈。那上课其实应该是要连贯了，这样比较好，这样就是围成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如果你去查字典哈，那比较好像是这个古老的读法哈，这个或者是大正藏它的教刊的话哈，它这个贯它会跟这一个贯或者是没有一个心字旁哈，那这个就是连成一串。这个连成一串，所以你的星期一到星期天哈，那你每天都有练习啊，你都有你的功课，你都有做，那这个就连成一串。那如果说3天打鱼2天晒网，它就没有连成一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文字它有时候它在造字的时候，它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巧妙哈。那好，那所以那我们要来看，那我们今天有发一个这一个科判哈，那我发现说你阅读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科判在旁边的话哈，那有时候就会读一读就迷失方向。我不知道各位就长期的研读瑜伽师地论哈，有没有发现科判的这个必要性？有哈、哦， 哦，那很好，那表示你们学的这个很有心得哈、啊。那我也是一边看，然后就这个发现没有科判的话，有时候就是在大海里面东西南北就搞不太清楚啊。好，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内容啊。那这个内容的部分，我们会把两个啊，就是一个是长伯法师他的这些内容哈、啊，我全部都这个重新整理过了哈、啊。那包括有一些断句啦啊，我全部都重新整理过，所以我相信你在看这个讲义的时候，应该是会跟网络上他那个版本不太一样哈、啊。但是呢，我也觉得说，我如果根据他的那一个版本去讲的话，哈，那根本就不可能，就是可能这个四节课那个进度可能只有一点点了、啊、哈。说实在的，我也很不习惯这种讲法，就是这个四节课，然后要把一整卷全部讲完哈、啊。那但是我们这个就练习嘛，练习看看哈、啊。那我们就不一定要看得那么细哈、啊。那我们把这个来这个略读了哈、啊。好，那那我们就先从我等一下会根据你手上的这个讲义来讲，但是我先讲先讲一下这个开头了哈、啊，因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提要了哈。啊，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讲了卷八十九的话，就是色四分当中气经四的处则色，那最主要这个是解释杂含经。那前面的行则色一直到卷八十八，那都是在解释五蕴。那这一卷八十九开始就是另起一段了，就是处则色，那这个指的是十二处哈，十二处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那对色声香味触法啊，那这个叫十二处哈。好，所以我们就先有一个概念哦，先前那几卷全部都是在讲五蕴，那这边开始要讲十二处哈。那这一卷一开始有很长的一个篇幅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讲这个六根对六尘，那就会有触受，有六根对六尘就会有根境相触嘛，根境这个相触之后就会有感受，所以接下来就是会讲到很多受，包括讲的受的五相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内容。那你不要以为这边我把它反白，我就是觉得我本来都有准备了，但是觉得这个讲下去这个太细了，所以后来我就全部把它反白掉啊。那我们只看一个重点啊。那这个是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前面的是讲蕴法门，那这边开始讲触法门啊。那这个蕴跟触的这两种法门啊，它有什么区别啊？我们看啊，那蕴法门哈，它的着重点是在观无常，观五蕴无常。触法门呢，它是比较是观无我到空，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等一下我有一张表哈，所以你不一定要画表了哈，你不一定要记哈，你就是可以先听听看哈。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了哈。你在修五蕴法门的时候，你的重点是在无常。但是如果说要这个触法门的时候，十二触的话，那主要是重点是住在无我跟空哈。阿含经当中很多都是五蕴分开来讲哈，比如说讲是哈，是蕴哈，是我哈。那前四蕴这个色受想行哈，就是我所，就是我的哈。是就是我的想法，我的事哈，我的心事哈。那色受想行就是我的哈。那所以从五蕴来讲的话，都是从这个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它是一种辗转的说明，因为它就是因为无常所以是苦，因为是苦所以是无我， 所以这是一种辗转说。那这样的说明呢，是从主观的价值判断来说，就是比较是情义方面的一个推论了。那这样的这个五蕴蕴法门呢，它比较少从生命的总体，那从事实的观察，那用一种直观的方式去说明无我。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直接这个要从有情的这个你把我们的身心看成一个整体啊，那直接去分析它这个身心是空无我啊，那这个都是要用触法门啊来说明啊。那所以呢，如果你看阿含经它讲蕴跟触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概念啊。因为五蕴都讲无常苦无我，很少讲到空，所以呢，一般人可能会容易产生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我无，但是色等蕴法可以有啊，就是我无法有啊，就是我空，然后法不空。如果是用蕴法门的话啊，那这个是特别是说一切有部啊，那特别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比较我无，然后法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啊。那我有一个譬喻了哈，这个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城堡是砖块一块一块叠起来的哈，那城堡本身是空的哈，那但是呢好像那个砖块是实在的哈，那所以我们先如果是五蕴法门的话，它好像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好，那相对而言六处哈或者是十二处法门哈，那他就说我是依这个一一法去建立的哈，那为什么是无我？就是因为他法本身就是假的哈，我就没有一个立足点哈。那这一个我用一个譬喻叫做好像冰块盖的城堡啊，这个比较冷的地方，它也可以用冰块把它做成砖一块一块的冰砖，然后把它盖一个城堡啊。但是呢，这个温度一升高呢，这个或者是一定时间过后，这个冰块就融化掉了。那因为那一块一块的冰块是这个不实在的哈，所以容易会有那一种法空我亦空的一个想法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是砖块，一个是冰块哈，这样的一个我用这样的一个譬喻来说明，就是说这个这个如果是触法门的话，那因为这个法这一块一块的冰块能够盖城堡的这个冰块，它本身就是空的，就是不实在的哈，所以当它融化掉的时候，那个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在这个上面安立有一个我嘛哈，所以这样的这个方法呢，这个应该是比较彻底哈，就是说你一一法一块一块的冰块本身就是不实在的，你当然不会在这个不实在的这个东西上面起一个实在的我的概念。但是蕴法门的话，他把那个五蕴一蕴，他把它讲成这个我无法有，就是好像这个好像是这一每一蕴是实在的，所以他那个就会觉得就容易说，虽然我们知道城堡是空的，是不实在的，但是会觉得说那个冰那个砖块是实在的，好，所以这个是在说明蕴法门跟触法门啊这样的一个差别哈。所以呢，导师这边讲说触法门啊，特别注重到我的建立哈，那没有真实的自我哈，唯有假名的诸行生灭哈，那这个意义呢，比蕴法门啊要明显的多哈。那所以我们画一张表格了哈，因为刚刚的说明哈，那蕴法门跟触法门的话，那当然蕴法门就是讲五蕴嘛哈，那触法门讲内六处外六处哈，五蕴是分开说哈，那但是触法门的话，它就是从生命整个生命整体哈，用事实的观察直接的这个去说明它哈，那触法门的话就是直接就下手就是空。但是呢，蕴法门它是辗转说，哈，就是这个辗转说，无常，因为无常所以苦，因为苦所以无我。但是因为那这个触法门的话，它讲空， 所以 一空直接就无我了，他不用再像这个无常苦无我这样子不断的这样用推论的方式去证明啊这个无我哈。所以呢，这个容你的蕴法门容易会升起说这个我是无，但是色等蕴可以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呢，似乎就是我空法不空哈。但是初法门的话，它这个很容易升起法空，一一法是空，所以整体也是空，所以这个整体是空，然后一一法也是空，所以它这个意义要比蕴法门要明显的多哈。那这一段文的话就可以大家可以我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把它节省掉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去参考这个性空学探源哈。那因为我们最前面这边讲到说这个形式色前面的色四分的卷八十五到卷八十八全部都在解释五蕴。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卷八十九是触法门啊，所以我们就跟前面啊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对啊，那可能可以就知道说这个触法门它的重要性哈。好，那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讲义哈，那我们这个一样是讲义跟我们的这个黑板这个投影的话在。一起搭配来看哈。那这边有一个种乌达那哈，蕴陀难哈，这个是初安利等至同等。那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科判的第一页哈，这个456页，好这一份哈，那你就可以看到魁一是安利，有没有找到？然后魁二至。好，然后同等，好，然后离欲等，好，那所以就是这个总蕴陀难啊，就是最上面那一个科判哈。然后接下来是安利与差别，愚不愚教授哈。所以你可以在丑一可以看到安利差别愚，然后不愚教授哈，这个点点点哈，所以。要这样子一个搭配哈。好，那那我们看底下银一哈，这个标列的部分哈，有五种相啊，当知安利诸受差别。所以这边的一个主持哈，你在看这个科判的时候，他经常是把主持省掉的哈。那你要把主持找出来，那你才知道说这个在讲什么哈。所以呢，这边就是，诸受差别。我想你可以把那个受圈起来，受或者是诸受，把它圈起来哈。那有五种相貌哈，那可以知道可以就是安利有各种受啊的差别哈。那第一个是自性，自性就是特性哈。第二个所依哈，那所缘。然后住伴随转这个五项呢，我把它写在这一边哈。那后面等一下，会文哈，都会有好几次都会重复的讲到这个五项哈。所以你那个五项要稍微你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在旁边哈。那或者是这个把它这个重点画起来了哈。那我们看底下的随事哈，所以那个。第一个卯一自性，所以这个是什么自性呢？受的自性，所以我们刚刚讲，他都把那个主词省略掉嘛，哈，所以你就要知道，他现在讲的是，在讲的是安利诸受差别那个受，就是感受哈。那所以自性就是受的自性，那自性就是特性哈。所以呢，说有三种受，那我们都很熟嘛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好，那所以这个是来说明他的自性。然后第二个哈，所依，那就是受的所依，怎么样依什么会产生这个各种受呢？哈，那就是有六种，那依着眼，依着耳，依着鼻，哈，一直到依到意，那会有各种受。 接下来就是受的所缘，就是六种境界，缘六种境界，所以产生诸受。那下一个受的住伴，那受的住伴就是想思或于善不善无忌心法与此相应。那其实这个就是应该大家可能如果大乘广无蕴论那有这个处作意受想思这个五片行，就是只要起一个，然后就是会一起起这样的心所就是他，那就是大家都好像这个搭档然后就是好像是这个呼朋引伴那你有一个，然后就会有其他几个，这个就五种心所处作意受想思好，那我们这边先把它先看过，然后等一下再看这个我的讲义，我的这个投影了水转这个转不是转来转去了这个转是有升起的意思，升起这个受的水转那所以这个水转是指受的水转受呢是跟相应的心所由依彼故，彼就是这个前面这个讲的这个相应心然后三受随转随时的升起，彼为诸受同生同灭所依止处。那这一个以彼那一样是前面这边所讲的这个相应心王那这样 OK 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五项那这五项后面会在这个重复的这个提到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的这个我们的投影上面了从银二这一边那在讲自性讲受的自性。那自性的话自性是我们学佛的话很容易就有自性无自性那什么，然后还有这个早晚课有时候会念到什么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所以那个自性有时候是会让人家觉得语义混，就是说不是那么分得很清楚的一个名相了那但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自性呢，那你看它是一样是 svabhava 它是法相加位之自相那具体来讲自性就是这个事物不通其他性质的特性所以我用特性，我这个地方我用特性来说明自性就是这个受的特性所以我们说这个卯衣自性的话，这个有三种受，就是它的特性就是有三种那我个人去，这个是我去参加可能先前也曾经讲过了我去参加格音卡禅修之后呢那我觉得他们的修行法门就是这个主要在这个观这个受所以去参加他的禅修之后回来，我就写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毛笔字那作为一个这个纪念了那观受的好处他这样的一个禅修方法呢，他是把那个火药的引线把它拉长一点。我发现就是他的禅修营很多很多这个因为前面九天是禁语那最后一天可以讲话那所以就他们美国人我跟他聊天那为什么说问他说为什么会来因为我看到这么多人怎么对佛教的这个禅修会有兴趣那跟他聊天，那他就讲说他已经来参加好像七次还是九次那甚至都找他太太一起来参加这个禅修那他觉得这个禅修呢，就是这个是观受嘛然后不立即做回应那你身体的各式各样的感受，你不马上回应，那你就是去观察它的变化所以这个 蚊子叮的时候，那你就去观察那个蚊子叮的那个感受，哦，那你 不马上，像平常的话，我们这个有什么不舒服，哦，可能马上就，哦，东摸摸西摸摸，哦，那希望把那个，不愉快的感受把它去除掉。但是它是在禅修里面，它就让你去观察种种的身体的这个感受，然后不立即回应。那我说呢，这个就好像这把这个火药的引线把它拉长一点。那可能平常夫妻相处，啊，因为太熟了，啊，所以彼此一句话，那可能就怎么样，就嘣，就火就爆发了，啊，那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把就是只是去观察听，只是听，啊，那哦，那他现在在讲什么，啊，那不马上立即判断，不马上立即回应的话，那个就是把火药线拉长，那这个家里面就会比较天下太平一点，哈。那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个先生会找太太一起去参加这样的禅修营，那可能也有效，所以他才会去参加那么多次，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用瑜伽师地论的术语来讲的话，这个是烦恼是一种随眠的，哈。那他把那个种子埋深一点，哈，那不会让它即刻的现形，哈，那即刻的爆发，那成为禅，哈，咕咕顶，哈，就是很就爆发出来，哈，好，那所以这个是观受，哈，那所以我们这一卷也都是在讲种种的受的这个观察，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实际的了，哈。好，那受当然对不可意境是苦受，哈，对可意境是有乐受，哈，对不是可意也不是不可意，哈，那就是不苦不乐受，哈。那另外这个四禅以上，哈，也有不苦不乐受，但是那个是舍受，哈。那受除了三种受，也有五种这个区别，哈，苦乐喜忧舍，哈。那但是这边讲的是三种受，哈。那我们看导师的《大圣广五蕴论讲记》，哈，佛法所讲的修行，哈，都是在这上面讲的，哈，就是受会因触，哈，就是六根啊触对这个六尘，哈，那就会起受，哈，苦受就是这个不喜欢的，那你起苦受，哈，那喜欢的很合意的，那你就起贪心，哈。那这个是我们的人之常情，哈，那我们的生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苦受乐受啊种种受里面，哈，所以要讲佛法这个十二缘起，要讲触，要讲受，哈。那我们都说这个佛法的修行呢是不要贪啊，不要起贪心所，哈。那但是呢在不要贪之前呢，在这个苦受乐受上就要下功夫。你等到这个贪心一起，然后再鼓励自己不要贪，那已经是事后再处理了，哈。应该是在这个苦受乐受上啊就要下功夫，哈。那所以呢，我们平常如果遇到快乐的事情啊，那我们观察这个受，观察这个快乐的受，那知道这个乐受是靠不住啊，不永久的，那自然而然就渐渐会不要贪，哈。所以这个不要贪只是一种可能是一种要求，但是你怎么样做到不要贪啊，那就是在这个苦受乐受上面啊去仔细的观察，哈，啊。那有这样的观念之后，渐渐的就可以不贪，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哈，啊，先有这样的这个观念，哈，啊。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学佛的话，那可能我们都是在这个叫条件反应了，哈，别人刺激我们一下，那我们就生气，哈，那别人讲几句好话，那我们就好像很陶醉，哈，那这个赞叹我们几句，然后我们就飘飘然，哈，那我们都生活都在这种都在这种别人的这个影响，哈，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苦受乐受的观念，那知道这样的观念靠不住的话，那渐渐的就可以不贪然后不嗔，哈。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了哈，无常观观无常了哈，但是后来，这个是投稿给德州佛教会的哈，那我不知道，好像网络上没有看到，找不到哈，我这边就摘要了哈，因为我们有一个叫有一个偈颂叫闪电偈哈，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听过了哈，那这个就是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仙，闻雷不惊怖。这个我们夏天或者是这个反正打雷的时候哈、啊，那打雷之前呢，会先有一个闪电哈、啊。那这个闪电看到这个闪电，让我们心里面有所准备，那就这个等一下打雷的时候，可能就不会一下子就受到惊吓哈、啊。这个好像就是就是有一个先有一个这个预告了哈。啊，那所以呢，这个那怎么样才能够有？那在这个只是譬喻了哈。这如睹电为仙，闻雷不惊怖哈。这只是譬喻。那怎么样做到呢？在人生当中，怎么样不被那一种这个突然的这个消息啊，那所惊吓到呢？哈，那就恒作无常想。那如果真的无常发生的时候，那就不会忧虑，就好像这样的一个闪电啊，那你习惯了闪电啊，你知道了闪电，那你就听到雷声就不会惊怖啊。那我的一个解读了哈，这个观无常呢，不一定是遭逢不幸的苦受啊才用了哈，那在乐受的时候应该也适用了哈。那如果乐受的时候，那你去做无常观啊。如果今天有遇到什么样的好事情啊，中奖了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很雀跃让你很欢喜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能够做无常观的话，那这样子不会笑得太大声啊，那不会得意忘形乃至乐极生悲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只有感恩心而没有无常观的话啊，那容易感性执着啊。但是如果只有无常观没有感恩心，那可能会流于理性冷酷。所以一方面有感恩心，那一边又要有无常观，那这样互相调和，那可能我们的这个生活会过得比较平安平稳一点。好，那所以这个都是在观苦受乐受的时候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无常想。好，那底下所依就是受的所依哈，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哈。那受的所缘哈，那一定要有所缘虑的境界哈。那什么叫缘虑哈？缘虑的话，我这边查了这个字典了哈，这个你的讲义上面没有了哈，但是我一样是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相了哈。那缘虑的话就是攀缘境界，思虑事物，你去缘一个东西，先去注意到它，然后再慢慢的思虑思考它，好，所以这个叫缘虑哈。住伴的话就是受的住伴哈，那这个住伴的话就是这个坐意，就是这个就是五片行啊，触坐意受想思哈。为什么叫五片行呢？因为它会片一切，它具一切性哈、哦。不管你起善心，你起恶心，或者是无忌心啊、哦，三种心的话，它这个五种受，对不起，五片行都会有哈、哦。所以这个是片一切性啊、哦，一切性就是三性啊、哦。一切地啊、哦，在这个是指区域啦啊。就是空间啊，三界九地都会有啊。那一切时就是讲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缘一切时啊。那一切具啊，那它是这个五片行相互具生啊。你有触，然后就会有受作意，然后受，然后接着想，接着思哈，那这个都是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这个连这个一起的反应哈。所以这里讲受即受的住伴，这个就是在讲五片行哈。那随转的部分呢， 这个水转就是升，这个转就是升起的意思啊。我都有把这一个文里面的一些就是这像这种，我把它圈起来哈。那所以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比对了哈。转就是升起哈，水转就是升起。为此相应心哈，那这个相应心就是心王哈。那一比就是这个相应心王哈，那会有三种受哈，那随时的这个升起哈。好，那接下来看这个差别哈。我们如果讲义的话可以翻过来哈。那像你的文的话就是一整串嘛哈，那我就把它这样子切开来哈，内外哈，然后这个是切开了以后就结构会比较明显一点哈。好，那用八种差别哈来说明受升起的时候的一个种种的相貌哈。内的差别的当然底下会有一个一个会说明哈。内处差别就是内当然就是我们指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内里面了哈。那所以这个是六根哈，内是指六根，外是指六尘哈。会起六种事哈，眼耳鼻舌身意事哈，这个是六事哈。然后会起六种处哈，就是眼处乃至意处。会有再来会有六种受，处了以后会有六种受哈。那这个受是眼处所生受。接下来会有六想生差别，想就是取向，中文字很特别了哈。想就是心上所浮现的那个相哈，所以是取相哈。那这个一名取相哈，所以这个是六想生哈。还有六思生哈，那六思哈就是眼相应思哈，一直到意相应思哈，这个是六思哈。再来就起爱哈，那当然爱的反面就是非爱哈，那就是这个不是只有六爱而已哈，它还有这个相反的哈，不是只有贪啊，另外相反的是会有痴哈。好，那由这八种相分别可以看到生死流转之相哈。那这边有这个八种差别。那但是我们看导师的这个中观论诵讲记，他有提到有一个六六法门哈。那六六法门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啊，触、受、爱，那这个是六六法门哈。那六六法门如果跟受的这个八相来做区别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只有缺这个六跟七。所以这个是六六法门跟这个受的八相的一个比对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淫二哈，那这个明建立，那说明这个八种差别是怎么样建立的哈。由三合合建立前三差别，那三合合就是这前三建立前三种哈，根境事哈，那这个建立前三种差别。那由受因缘建立第四差别，第四差别就是处哈，然后依此类推哈，然后合合处果哈，第五差别就是有处的果就是受哈，然后这个由分别受随言说意立第六差别。什么叫由分别受立随言说意第六差别？这个我想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就可以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啊，就是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胃啧啧啊，我眼睛痒痒的啊，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会去跟医生讲说你的种种受，然后随言说意，你给他安利一些名相啊 说明我自己现在的状况，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由随由分别受，然后去这个随缘说义，然后会有第六种差别。第六种差别就是六想生差别，心上的相，然后你把内心的感觉再讲出来，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感觉而已，那这个还把它去说明它，讲给别人听。那底下争就是问了，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随受，那会升起言说，那成三就是解释，我在受各种受的时候，受这三种受的时候，那就会想这个我现在感觉到这个是苦受，这个是乐受，这个是不苦不乐受，然后呢亦复为他随起言说，就会跟别人说我自己现在的感受，这个生病的时候探病的时候，那经常就会有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是毛五，由业烦恼二杂染意，那建立第七第八两种差别，第七第八就是六思跟六爱，那底下是这个问，争就是问，然后是就是回答由于彼受，不管是喜欢的或不喜欢，若合若离，那和就是你喜欢，那就会希望我这个现在这个很清凉，那你就会希望这个境界那能够继续维持，那就是这个是和，那如果是觉得现在很热，那不希望停留在这个这么热的地方，那你就想要离开它，那由这样的受，然后你就起这个思的造作，就是起心动念了，因为有这样的感受就起心动念了，因为这样的这个起思造作，然后就会生爱求愿，那就是希望与境界和或者是远离，那这是私心所的造作，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句讲说好的不喜欢，坏的不讨厌，当然我们要做到好的不喜欢，坏的不讨厌，可能不那么容易了，那至少好的是不是能够不太喜欢，坏的也不要太讨厌，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做起，那以前我看这个佛斯比丘的书了，他说这个是南传的修行方法，他说如果出去托钵，那托了很多食物回来，南传的钵都是很大嘛，那可以这个居士供养的时候可以放各式各样的食物，那如果说他今天托到了这个一块一个好吃的食物，他要怎么样？他把它拿起来扔掉，然后托到了食物，还要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吃东西去餐厅吃，他都特别讲究摆盘嘛，要摆得美美的，但是呢比丘的吃法不是这样子，比丘的吃法呢是怎么样？啦啦嘞，对，这个叫做坏色，破坏他的这个颜色，或者是破坏它的形状，本来是一块很精致的蛋糕放在你的钵里面，一点可以拉拉的，然后把它变得这个有点恶心，这样再吃，这样你才不会对那一个食物起贪爱心，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修行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习惯着，有人摇头了哈。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看它摆得很漂亮，看起来很好吃，那就是可能会越吃越多，那当你把它破坏它的颜色，它的甚至它的形状的时候，那你吃的时候就只是因为我这个身体需要这个营养去吃它，而不是对于我好喜欢哦，这个这么食物这么美啊，那这个颜色这么漂亮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这是一种修行了哈，所以这个是你如果坏色之后呢，你就能够好的不会太喜欢，那坏的大概也不会太讨厌，因为都跟其他的食物混在一起了哈。 所以这里有行等于爱，哎，因为我这一个讲义我是这个准备很长的时间了，那有时候这个后面在看的时候有时候会忘记说为什么当初会放这个东西在这里哈，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无名爱哈，啊，然后就有事生哈，啊，这三事哈，啊，就是无名加贪爱。就有事，所以这三种，这三种是这样子来的，说尽了这个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我忘掉了我为什么放这个在这里，但是要说明行等于爱了，这是行如芭蕉，那我们的起心动念，那这个行如芭蕉，这个是阿含经里面非常就是很常见的这个一个譬喻了，那我写这个字然后拿去表背的时候，他们问我 那个表背行的老板问我为什么叫做形如芭蕉了。芭蕉最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在譬喻什么呢，它就是芭蕉树的那个树干，你平常你到森林里面你去砍树，拿这个树干来做这个房子，来盖房子，但是芭蕉树的树干能够盖房子吗？不行嘛，因为它一层一层剥，啊，一层一层就是不坚实，不牢固，那所以我们的这个身口意行呢，就好像那个芭蕉树一样，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固，但是实际上一层一层你去分析它的时候，它是不坚固的，不牢靠的，讲到六受是不是六思生六爱生，那这个解释到成三的四，然后再来是鱼，那鱼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再看科判呢，科判在什么地方，鱼就是应该是在三鱼的部分，丑三鱼，那所以这个是前面讲安利，再来讲差别，再来接下来要讲鱼，那鱼的话应该就是无名了，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边法师他有讲到说，这个是比对这个导师的《杂阿含经论汇编》的第十一经到三十九经啊，那但是这一部分我们这个经文的部分，它里面所提到的经文的部分，我有去做一些加工啊，但是如果在讲经文的话，我们这个是时间一定会来就是不够哈，所以我们经文的部分我们就不看了哈，那但是呢我自己的一个习惯的话哈，我看这个经文的话，我通常我会比对，至少我会用的是那个庄春江居士的阿含经的就是因为他可以把汉传跟南传的两个一起再合并再比对，那有时候汉传的部分看得不太清楚的地方，你就可以去看比对一下南传的啊，那当然不是每一经都有比对得到，但是如果你这样比对之后呢，再加上庄居士那一个网站，他会把一些特殊重要的名相啊，巴利文啊，还有甚至会加上菩提长老的英文翻译啊，那我们看那个英文翻译就是就能够用就能比较容易掌握到这个名相的这个意思啊，所以那个是我经常会用的啊。那鱼的话它这个有标列了哈，那有两种哈，那一是少分的一切，那第二是一切的一切哈，那少分一切的话就好像是在讲一切皆无常，这个在讲无常，讲一切无常啊，还有一切有为法的一个差别，当讲一切无常的时候，这个叫做少分的一切，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讲无有为法，那如果讲一切的一切，那就要包含无为法，那无为法的话，这个是这个一切行无常，这个是少分一切，因为一切行都是讲无为法，都是有为法，那讲一切法无我，当讲一切法无我的时候，这个叫做一切一切，因为一切法无我，这个包含有为跟无为， 所以是用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区分。好，那接下来要看愚痴的相貌。愚痴的相貌由自性故，由因缘故，由果故，由这三项来看。所以现在是到2437页。那愚自性故，未由禅，那妄思现于现在世，由随眠故，当即是当来妄思之法。那妄思什么呢？那是妄思正念，还有妄思圣言。你的，所以你的这个我们的课本跟我们的讲义是不太一样的。你看我这样把它切开来，我就很容易看得到，能够做一个比对了。妄思现在，由禅妄思现在，由随眠妄思未来，当来就是未来。那妄思什么？妄思的主题就是妄思正念，妄思圣言。再来这个愚的因缘，那愚五相受，受的于五相受安立中不能觉了是无常，那就是受的五相，五相就是前面的自性所依所缘住伴随转这几项。那对于这样的受，那不能知道，那这个是无常的。那好，接下来原于片体初中后位所有恼乱皆不了故。那通常这个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初中后了。那初就是在这个出生位，初就是就是生有生苦然后呢这个中中就是生命过程中有病苦那最后这个后是这个老跟死所以初中后他把这个生老病死他把它区分开来，但是这个顺序的话中的话他是照理说生老病死那好像应该第二个应该是老嘛但是他这边中的话他是把病列为中，然后后的话是老跟死所以他的一个区分是这样子。那再来随难事那比较困难的地方再去做说明当知即是于生老病死法性不能绝了那所以这个这个五一的标，这个法性就是指无常苦无我了或者是你那你也可以讲是空了那底下的配配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一个去分。就区分了初就是生中就是病后就是有老死那好，接下来于成三就是愚的果那如果这样的无明，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愁等苦，爱等杂染那愁等苦，爱等杂染，愁有这个等就是有结就是点点点的意思了那它就是愁叹忧悲这样的苦。然后呢，爱等杂染它是有两种，爱杂染跟业杂染有这两种。那愚讲完的话，接下来就是看第丑四不愚不愚一样是由三种相能够知道不愚那他说这个是学习佛法的人不会愚痴那有三种相可以知道那第一个是由自性故那自性就是因为能够明白受的这个特性就是它的自相共相知道它只是一种感受知道它的自相，那也知道它的共相无常苦无我那所以能够断除一切烦恼，证得涅槃因此不愚。那由爱故那因为去除四种魔的爱障碍那所以能够不愚由障那障就是把那些烦恼把它由不障不被烦恼所障碍所以能够不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不愚的自性不愚的自性位于五相受，所以这边主持都重点都还是在讲受的部分了善能觉了自相共相 由此能断一切烦恼，能觉了圣，能觉圣谛，能证涅槃。所以不愚是指善巧的觉了，那自相是自相就是三受，共相是无常苦无我。那因为对这个自相共相的理解，所以能够断烦恼证涅槃。那接下来看不愚的障碍啊，因为有四种魔哈，那这个有五蕴魔、天魔、死魔、烦恼魔。那如果要从无明转成明啊，那会有这样的四种魔的障碍哈。那底下配释的话，就一个一个来解释四种魔啊。蕴魔哈，遍一切处哈。一切处啊，就是三界五趣啊，或者是六趣啊，六道在六道里面，三界六道里面，那一切处那都有这个五蕴魔啊，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身心嘛哈，那所以身心五蕴啊，就是本身就是一种魔啊，所以魔在哪里呢？拖着死尸走的是谁？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魔，某种程度来讲都是魔，因为这个就是五蕴魔，拖着魔走的是谁？所以那因为这个五蕴魔，我们三界五趣遍一切处都有，那所以要断除这个五蕴魔是相当困难。第二种是天魔，那不过天魔这个可能不太，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一般人啦，一般人可能天魔要来障碍你的这个或许没那么多啦哈。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天魔，应该这个如果你快要成就的时候可能会有天魔来障碍你啦哈。那但是我们要是一般人的话，可能不会没事找事。好，那第三种是死魔啊，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死亡啊，他会把这个我们的修行啊，那就是这个连续性破坏掉啊，那所以它也是一种魔啊，因为四大分散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延续慧命，那这个就是死魔的功能啊。第四种是烦恼魔啊，三界中一切烦恼啊，会让我们慧命不能成就啊。这是哪一尊佛？这个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因为这是触地印嘛哈，所以这就是降魔印啊。那这样的降魔印，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形容他把这个出成佛道的时候啊。那降哪一种魔？这个降魔印降的，这有四种魔嘛，那他降的是哪一种魔呢？天魔哦。但是如果得到的话，那当然可能四种魔都一起这个降了啦哈。只是当然如果是以针对来讲的话，他是降这个天魔啊，自在天魔啊。那不过既然已经得到这个五蕴魔、烦恼魔、死魔，这个当然都已经不成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休息10分钟。